174页。现在做这样一个向导需要极大的修炼。例如，在我刚才说的事件之前，我已经花了许多事在我每日的睡梦中，在另一个向导的教导之下学做向导。举例而言，我可能会在所形成的幻觉中暂时迷失了我自己。在这种情形，另一个老师必须把你救出来。对心理过程的灵巧小心的探索是必须的，而你可能卷入的形形色色的幻觉是无穷尽的。例如，你可能扮作死者，非常眷爱的已死的宠物。所有这些幻觉活动通常是发生在紧接着死亡后的很短的时间内。不过，有些人因为先前的训练和发展而完全知觉他们的情况，而等他们休息了一会儿之后，如果他们想要的话，他们已准备好进步到其他的阶段了。例如，他们也许会觉察他们那些转世的自己，十分轻易地认出他们在别的人生中所知的人。如果那些人还没有再投生的话，他们现在可以故意地制造幻觉，或他们可能重度前身的某些部分，如果他们如此选择的话。然后有一段自我检讨的时期，可说是提出一个结账报告，因而他们可以看看他们整个的表演，他们的能力和弱点，再决定他们要不要回到物质实相去。你要明白，任何一个人可能经历这些阶段中的任何一个，除了自我检讨之外，其中许多阶段可以完全闪避掉。既然情感是如此的重要，如果有朋友在等着你是极有利的。可是在许多例子里，这些朋友已经进到其他的活动阶段去了，而常常会有一个向导暂时假扮某个朋友，以使你觉得更有信心。当然，只是因为大多数的人相信你不能离开你的身体，所以在你的一生里，你才不常常有意识地有出体的经验。这种经验远比文字能够使你对你所将遭遇的情况有个了解。你要记住，在某一方面，你们的肉体生活是群体幻象 mass hallucination 的结果。一个人与另一个人的实相间存有广大的鸿沟，死后的经验又与你现在所知的生活同样多的组织，非常的繁复。你现在就有你私人的幻象，只是你没有领悟到它们是什么而已。当人格正在巨变时，或是当相反的概念必须统合时，或者如果其中的一个概念必须对另一个让步时，如我刚才说到的那种具强烈象征性的接触，也可能在你的睡眠状态里发生。这些是非常刺激的、重要的心理与心灵事件，不管它们是在死前或死后发生。这些事件在梦中发生时，往往能改变一个文明的方向。在死后，一个人可能把他的前身的物质生命视为一个动物，而他必须与之达成协议。这样一场战斗或接触有长远的后果，因为人必须与他自己所有的部分达成协议。在这个情形，不管这个幻觉以他骑着这动物，与这个动物做朋友，驯养这个动物，杀死这个动物，或被这个动物所杀作为结尾，每一个可行的选择都被小心的权衡，而其结果将与它将来的发展大有关系。我们不久就会结束这一节。这生活象征化 Life Symbolization 可能被那些在他们活着时很少想到反省的人所采用，因之它是自我检讨过程的一部分。在其中， 一个人把他的生活做成一个形象，然后处理它，但并非每个人都用这方法。有时一连串这种插曲是必要的。听写到此结束，给你俩及以及你们身边的可爱的怪物，我最衷心的祝福。